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弟兄姐妹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《传福音》系列讲道信息。第七讲，耶稣是神的完美形象。即便你不是基督徒，也会知道耶稣这个名字。从百度上一搜，就可以知道他是什么人，也大概知道他的事情。百度上这样介绍耶稣说，耶稣是圣经中所预言的救世主，又称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常被称为拿撒勒人耶稣。公元元年，出生于以色列的伯利恒，30岁左右开始传道，在总督本丢比拉多执政时受难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。基督照圣经所说，为我们的罪死了，而且埋葬了，又照圣经所说，第三天复活了，并且向众门徒显现，复活后第40天升上高天，坐在神的右边。将来他必要再来，建立荣耀的国度。无论如何，耶稣已经是一位众所周知、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。他是犹太人，大卫的子孙，是亚伟所立的主基督。他一出生就肩负了神赋予他的使命，就是要把神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。如何拯救呢？就是他自己成为神的羔羊，正如旧约的赎罪祭，献上给神，除掉人的罪过。耶稣死后，神让他3天后复活，现在坐在了神的右边。这些话，我们很多人都已经耳熟能详，但今天我们再从神的形象的角度来认识耶稣。简单来说，其实耶稣就是亚伟所期望的真正的人，他完全实现了神当初创造人的目标，彰显出了神的形象和荣耀。耶稣是亚伟神完美的形象，从他身上就看见了亚伟神的性情。上次我们已经看见，亚伟神是美善的，而圣经对耶稣的评价也是良善的。路加福音18章18到19节，有一个官问耶稣说，良善的夫子，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？耶稣对他说，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？除了神一位之外，再没有良善的。这里说的是以色列的一个官，他向耶稣请教如何承受永生。留意他对耶稣的称呼，良善的夫子，可见在这个人乃至当时很多以色列人眼中，耶稣是良善的。还要留意的是耶稣的回答，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？除了神一位之外，再没有良善的。什么意思呢？耶稣是在说，我不是善的源头，善的源头是神，唯独亚伟神是良善的。但无可否认，耶稣也是良善的，他完全彰显出了神的良善。什么是良善呢？什么样的人才能够被称为良善呢？说神是良善的，又是什么意思呢？ 如果有人帮助了你，或者给了你钱，他是不是良善的呢？我们来看一段经文。马太福音12章33到37节。你们或以为树好，果子也好，树坏，果子也坏，因为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。毒蛇的种类，你们既是恶人，怎能说出好话来呢？因为心里所充满的，口里就说出来。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，就发出善来。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，就发出恶来。我又告诉你们，凡人所说的闲话，当审判的日子，必要句句供出来，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，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。这段话讲到了果子、心、话，我们能够明白当中的含义吗？其实很简单，这里说的是善与恶是心的问题，是内在的、本质的问题，而外在方面也会结出果子来。行事为人就是外在的果子，心里积存着善，行事为人就会发出善来；心里堆满恶，行事为人就会发出恶来。而言语是人最常见的外在行为，如果心里面是恶的，那么言语上一定会表露出来。所以将来审判的时候，神要按照我们说的话来审判，当然也包括了行为，但话本身就是一种行为。这样看来，我们说了多少不该说的话呢？所以圣经说，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，他就是完全人。一个完全人当然就是良善的人，耶稣就是这样一位完全良善的人。圣经说他并没有犯罪，口里没有诡诈，被骂不还口，受害不说威吓的话。当人在最危急时刻，遭受别人向他行恶的时候，他那时的反应才会表露出他真实的自己。耶稣在这个时刻也不还口骂人，不说威吓的话，可见他真的是一个完全良善的人，像亚伟神一样。良善的神当然不会犯罪，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，而良善的耶稣是人类有史以来唯一一位毫无过犯的人，没有犯过任何罪。圣经说他没有犯罪。我们古人说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但耶稣达到了无过。这不是耶稣自吹自擂，其实连耶稣的敌人都找不出耶稣的任何罪来。我们知道，耶稣是被他的敌人，以色列的宗教领袖送上十字架的。但敌人有没有找到耶稣的罪名呢？根本没有。其实从耶稣传道开始，他的敌人就想谋害他，只是苦于没有机会而已，因为他们一直找不到耶稣的把柄。后来他们终于找机会抓到了耶稣，然而如果没有罪名，又不能杀耶稣，于是他们绞尽脑汁找耶稣的罪过， 却依然找不到。他们甚至请了好多人捏造假证据来陷害耶稣，可是所谓的证据都无法成立，可以说立不了案，可见编造的太离谱了，漏洞百出，根本捕不到风，捉不到影。如果你的亲戚朋友找不到你的罪，还是有可能的，因为你爱亲戚朋友，他们也爱你，很可能相处得很好。可是如果敌人都找不到你的把柄，那么你真的是完全没有过失的人了。耶稣就是这样的人。耶稣的敌人实在找不到耶稣的任何罪，最后大祭司硬是套耶稣的话，问：“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不是？”耶稣也不能否定，因为这是事实。结果，大祭司就凭这句话，强行说：“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？你们已经听见他这健忘的话了。”大祭司认定，耶稣承认他是亚伟神差来的基督，这就是说了不该说的话，因为以色列民不承认他是亚伟神差来的基督，拒不接受。结果，他们就以这种荒唐的罪名，定了耶稣该死的罪。然而，当时的以色列不是独立的国家，而是罗马殖民地，所以这些以色列的宗教领袖无权处决耶稣，他们需要请示罗马巡抚。罗马巡抚有没有查出耶稣犯了什么罪呢？罗马巡抚根本查不出耶稣做了什么恶事，所以他反问以色列人，为什么要把耶稣钉十字架呢？他做了什么恶事呢？圣经上还说，罗马巡抚知道，祭司长是因为嫉妒，才把耶稣抓到了官府。可惜的是，罗马巡抚虽然查不出耶稣丝毫的罪过来，但他想讨以色列人的喜欢，就答应了他们的要求，将耶稣钉了十字架。总之，耶稣是毫无过犯的人，连他的敌人都找不出他的一丝过犯。在创世纪，亚伟神不介意做体力活，亲手捏制出了人，也亲手为人栽种了一个园子，还亲手为犯了罪的亚当、夏娃做皮衣。同样，耶稣也将亚伟神的这个性情表露了出来。耶稣一生都在服侍人，他教导门徒说：“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，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，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。你们中间谁愿为大，就必做你们的用人，谁愿为首，就必做你们的仆人。正如人子来，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，做多人的赎价。”留意最后一句话，这就是耶稣一生的写照。他一生不是受人服侍，而是服侍人，甚至为别人舍了命。他是在用自己的生命来教导门徒。如果他没有活出来这种生命，当然也无法教导门徒。还有一次，门徒们争论谁为大。当年耶稣的门徒们就跟我们一样， 喜欢争做第一名。但耶稣再次教导他们说，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，那掌权管他们的称为恩主，但你们不可这样。你们里头为大的，倒要像年幼的；为首领的，倒要像服侍人的。是谁为大？是坐席的呢？是服侍人的呢？不是坐席的大吗？然而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。在神的国，最大的就像服侍人的。亚伟神本身就像父母，为人类忙碌。亚伟神所立的耶稣基督，也是如同服侍人的。最后，在离开门徒上十字架之前，耶稣有一次跟门徒吃晚饭，席间他就站起来，脱了衣服，拿一条毛巾束腰，随后把水倒在盆里，就洗门徒的脚，并用自己所束的毛巾擦干。不要以为耶稣给门徒洗脚是作秀，他一生都在服侍人，这是在最后的一刻，他希望门徒们记住他服侍人的生命，好效法他。所以耶稣帮门徒们洗完脚后，就教导门徒说，你们称呼我夫子，称呼我主，你们说的不错，我本来是，我是你们的主，你们的夫子，尚且洗你们的脚，你们也当彼此洗脚。我给你们做了榜样，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。即便耶稣死而复活后，他也是在服侍门徒们。约翰福音21章特别记载了一件事，就是耶稣为门徒们做早餐。那是在提比利亚海，彼得去海里打鱼，一夜都没有打着什么。天快亮的时候，耶稣就站在了岸上，问门徒们说，小子，你有吃的没有？门徒说，没有。当时门徒们没有认出那人就是耶稣，耶稣就指示他们说，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，就必得着。门徒就这样撒网，结果鱼多的都拉不上来了。这时候门徒们才认出这是主耶稣，于是门徒们上了岸，看见岸上有炭火，上面有鱼又有饼，耶稣亲自为他们预备了早餐。耶稣叫他们把刚打捞上来的鱼拿来一些，耶稣就为他们烤鱼，说，你们来吃早饭。然后耶稣把饼和鱼递给他们。仔细看这幅图画，真的很美。耶稣就是在服侍门徒，好像父母一样，而这正是创世纪中亚伟所做的。亚当夏娃犯罪后，亚伟神依然恩慈地对待他们，同样耶稣对罪人非常怜悯，所以人都说他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。最著名的就是约翰福音8章记载的一个例子，那里说，一个有夫之妇在与人通奸的时候被当场捉奸，以色列的宗教领袖们就把这妇人带到了耶稣面前，对耶稣说，夫子，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，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， 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，你说该把她怎么样呢？这些宗教领袖们当然不是在请教耶稣，而是想试探耶稣，好抓住耶稣的把柄。如果耶稣说好，用石头打死，那么他们就可以控告耶稣杀人了，因为当时以色列是罗马殖民地，没有权利执行审判。如果耶稣说不要用石头打死，他们就会说耶稣不遵行摩西律法，当受以色列宗教界的惩罚，至少不可再教导人。耶稣是如何反应的呢？他非常有智慧，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。结果怎么样呢？众人从老到少，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，只剩下耶稣一人，还有那女人仍然站在当中。耶稣又是如何对待这个通奸妇人的呢？他说，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耶稣对待罪人的态度跟以色列宗教领袖们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。宗教领袖们是高高在上指责罪人，犯罪了就该判死刑。如果不是为了试探耶稣，他们可能早就把他打死了。我们现在何尝不是如此？不妨看看新闻，谁要是被捉奸了，大家一致口诛笔伐，至少放到网上去羞辱他们一番。暴打小三的新闻也屡见不鲜，旁观者也都非常冷漠，觉得是活该。但耶稣对待这犯罪妇人的态度真的让我们感动，这就是亚伟神对罪人的态度，他怜悯罪人，所以才会施行拯救。而耶稣是完全彰显出了亚伟的性情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弟兄姐妹们，本期讲道信息到此结束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